前阵子我听到一个孩子跟他妈妈的对话，这孩子问他妈妈：“妈妈，你能不能不要管？你看隔壁的那个同学，他妈妈从来不管他，他想玩游戏就让他玩游戏，他想不做作业就不做作业，你可不可以也这样对我？”我想问在座的父母，这会不会勾起你的回忆？你的孩子对你说过类似的话吗？或者你已经做父母的，这里有没有勾起你小时候的回忆？你对你爸爸妈妈说过这样的话吗？你能不能做一个不要管自己孩子的妈妈？姐妹们，你已经做妈妈的，可以回应我一下，你能不能做这样的一个妈妈？当你成为妈妈之后，你发现你不能做这样的事情。但是这个孩子呢，他会期待他妈妈怎么回应。哦，好的孩子，你可以随意选择，你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哦，现在我要去跳舞了，今天的晚饭你自己解决一下。或者说，孩子，没问题，其实别人羞辱你的时候、批评你的时候、做错的时候，我一点都不心痛的。这样的对话常常在我们生活发生。我也不是说所有时候父母对儿女的管束都是对的、不可接受的。我不是在探讨一个家庭管教的问题。但是呢，当我听到这样对话，当我在想的时候，我就有时候发现，不要管我跟身为父母这两者按照圣经有时候是矛盾的。你怎么能够期待父母面对他的儿女，为着他儿女的益处选择无动于衷？按照圣经来说，你怎能期待父母不为了儿女的好处而大发热心呢？按照圣经来说，这是一个父母应当有的样式。我们完全可以理解这一点。虽然我们在世上的父母是对的，有时候他为儿女因为发热心所做的事情不都是对的，甚至是错的，但是我们仍旧可以说父母为了儿女的益处而大发热心是完全合理的，是应当的。这是一个父母应该有的样子。如果一个父母对他的孩子说：“好的，我完全不要管你。”我们发现这不太合适。如果我们要求父母说：“哦，不要管你的孩子。”有一次我对一个妈妈说这样的话，他就非常的生气，你怎么可以要求我不管我的孩子？如果父母对儿女是这样，那么神会如何对待我们？我们可以对神说：“神，不要管我吗？神，就让我决定吧。能不能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你能不能做一位不要管我的神？”我们是不是对神有这样的想法？神，这个事情好，这个是你管的，但有些事情是我自己的私事，我不想让你管，你能不能不要管？我们能要求神做一位不要管我们的神吗？我请你留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第十八节，耶和华就为自己的地发热心。发热心这个字英文是 jealous， 嫉妒的意思。耶和华为他自己的地土，为他自己的子民发出了嫉妒。在圣经也有些地方翻译为嫉邪，十诫就有这个字。在出埃及记二十章第五节，神说：“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嫉邪的神。”因为他是嫉邪的神，他说：“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 直到千代。以色列人领受十诫的以色列人没有办法对神说不要管我，因为神是祭邪的神，他为自己的荣耀而行事，神绝不容许他以外的事物夺取了专属于他的荣耀和权柄。这是神，他是发热心的神。如果以色列人犯罪，按着神的本性，按着神跟他们所立的约，十诫就是他和他子民所立的约，不是吗？正是在这个约里面，以色列人因为他们悖逆而遭受蝗灾。在第二章开头的地方我们已经说过，这蝗灾不只是蝗灾本身，它是预示着神的审判要临到他的子民，神在与他子民所立的约当中，神要审判他的子民，祭邪的神要追讨他子民的罪。祭邪的神，热心的神，绝不能允许他的子民随意选择。神的子民不是想怎么活就怎么活，想敬拜神哪位神就敬拜哪位神。神的子民不可以好像说，哦，就我们脱离埃及的不是耶和华，而是随便的哪位神。你看他们进了迦南之后最大的试探就是，哦，我们的耶和华神只在沙漠起作用，现在我们进迦南了，这是牛奶与蜜之地，也许迦南的神在这里更管用。以色列不能随便要跟随哪位神就是哪位神，如果他们这样做，他就违背了神和他们所立的约，而如果神不管，那么神也背乎了他在十诫当中他的宣言。不，祭邪的神就必定要为他自己的荣耀而审判他子民的罪，这是我们前面谈到的。但是弟兄姐妹们，你有没有注意到，与此同时，因为神是一位祭邪的神，神是一位发热心的神，他就不仅是审判他们，他还要拯救他们。同样很好理解，爱儿女的父母如果看到他的孩子撒谎偷盗，会不会很生气？他绝不允许自己的孩子公然的陷在这样的罪当中而不悔改。但是为自己儿女大发热心的神的父母，会不会就任凭自己的儿女在这样的错误当中一错再错？他是因着他的热心而责备自己的 子女，他也会因为自己的热心而竭尽全力想尽一切办法要挽回他自己的儿女。同样的，弟兄姐妹们，祭邪的神为他的儿女大发热心，是的，前面的十七节经文我们看到神要审判他背约的子民，但是在审判之后，发热心的神也要来拯救他的子民，他要挽回他们，他绝不允许他们在最终就此沉沦。祭邪的神为自己的荣耀，现在要施恩给他的百姓，他要连续他们，拯救他们。所以注意到没有，神审判罪恶的公义跟他施恩的怜悯是不矛盾的。我们的经验里面好像追求公义和怜悯常常是矛盾的，但是对神来说不是这样。神为自己的荣耀要审判他的百姓，而在他们一次次的失败跌倒和犯罪当中，神要挽回和拯救他的子民。这是我们基督徒跟神的关系。你在你的基督徒生命当中经历你在犯罪当中被神的责备，跟你在跌倒当中神的挽回和搀扶吗？神对公义的追求和他施恩怜悯绝不是矛盾的。在十八节之前我们说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谁能担得起？ 没有谁可以承受神的审判，因此我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我们要向神真实的悔改。没有人能面对神的怒气，儿女可以逃脱父母，终有一天他们要离开父母，但是没有人可以面对神的怒气。这人在耶和华面前唯一的出路在于神施恩怜悯他们，而现在正是祭邪的神为他子民大发热心怜恤他们的时候。这段的经文向我们展示神如何的施恩怜悯他的百姓，他要在两个层面上拯救他的子民，他要在当下的灾难和威胁当中拯救他们，他要在神子民此刻所面临的患难罪恶当中来拯救他们。但不仅如此，当下的拯救要指向一个更大的更完全的在幕后当中才发生的救恩，当下的拯救是幕后更大的恩典的预兆，所以神要在幕后拯救他们。神的怜悯拯救包括两个方面，在当下而在幕后，在未来。而当下的拯救是幕后那个更大更完全的拯救的预兆，而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神如何在两个层面来怜悯拯救他的子民。我请你先看十九节到二十七节，首先是十九节和二十节。在十七节，祭司向神发出呼求，他的呼求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求神顾惜百姓和他自己的产业，第二个是求神在列国面前捍卫他自己的荣耀。然后十八节在我们的和合本当中没有翻译出一个词叫做 behold， 看，因为这些中文语法的缘故，我们很少是这样表达的。但是如果我们要别人注意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我们会先这样说，看，来看，然后才把他看见的东西展示出来，对不对？英文就更清楚， behold。耶和华对他子民说，来看，看什么？看耶和华要为他的子民发热心。很明显，当祭司发出那个祈求的时候，神立刻回应了祭司的祈求，他应允了他的祈求。就像一个孩子向他的父母说，能不能帮助我，他的父母立刻转过身回应他的需要，而神现在立刻转过身回应他子民的需要，他立刻针对他们的祈求回应他。他说，我要赐下五谷新酒和油。你还记得蝗灾带来什么破坏吗？所有的东西都没有了，吃的东西都没有了，用在圣殿的数据，这些五谷新酒和油都没有了，所以生活过不下去，圣殿的敬拜都停止了。而现在神回应祭司的祈求，神施恩给他们，神重新赐下他们生活和敬拜所需的一切。现在弟兄姐妹们，我们生活的所需，我们的收入，我们的健康，我们能够在一个地方来敬拜神，这些都不是理所当然。神施恩给他们，将他们所需的一切带给他们。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姐妹曾经在新华医院的儿科有一些不适，新华医院的儿科有很多重症的孩子，有时候我也带我孩子去那里看病，我会看到许许多多的父母抱着他们的孩子。有时候我看这些父母，我知道他们内心在渴望什么。如果有一天他们的主治医生对他们说，嘿，你的孩子的病已经完全好了，他恢复健康，跟从前一样强壮了，对父母来说这就是他们能听到最好的消息。请注意，父母不需要知道哦，这些药是如何在他身体里面起作用的，父母不需要知道在手术室当中他这些医生是怎么样给他孩子做手术的，他不需要这一切。 他完全不知道，不需要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他只需要听到一件事情，就是医生对他们说，他孩子的病已经被治愈了，没有什么比这更好的消息了。同样的，没有比这些在完全的缺乏，他们一切所需都没有的人来说更好的消息，就是神对他们说，这一切都过去了，我把你们所需的再次的赐给你们。我完全不知道，不需要知道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我只明确一点，痛苦已经过去，神的恩典已经临到。这是一个巨大的思考者。可是我必赐给你们所需的，这是第一个请求。第二个请求，神不再使他的百姓受列国的羞辱，他怎么做？他说：“我要赶走北方的军队，将他们消灭。”这里北方的军队有两层含义，一个当然是指蝗虫，蝗灾要过去，因为对以色列来讲，这个蝗虫会是从他们北方来，因为风是从那个地方吹过来的，从海那边，顺着海的地方来飞过来的，最后。这些蝗虫通常是会飞到南方或者东边或者西边，南边是沙漠，东边西边是海，所以这些蝗虫就会在那里死掉。而另一方面，北方的军队当然是指的从美索不达米亚、从巴比伦、亚述而来的那些的敌人，是耶路撒冷的宿敌。在当时犹太人主要的敌人就是亚述、巴比伦，都来自北方，所以跟蝗虫相似，神会击败他们的敌人，对他们的罪行施行审判。所以神做的是什么？神不仅赐给他们平安，他还给他们平安的劝句。神不仅是对他们说，你已经有平安了，神还给他们第二层的劝句，说这些敌人不会再来干扰他们的，他们已经被打败了。我还是用前面的例子，这个医生不仅是对一个父母说，你孩子的病已经好了，他紧接着又说，而且不会再复发了。当然没有医生敢这样说话，但是你能理解这个意思。这神不仅告诉你痛苦已经过去，神还给你一个大大的确据，告诉你你不用再担心受怕了。我不知道你的有没有看到过你的孩子非常害怕的时候，然后你抱住他安慰他，不用害怕，我在你旁边。但孩子的害怕不会一下过去，他会问问，那我让我害怕的东西还会在吗？而父母当然会安慰他，不可能，不会再来了，我在你旁边，我会保护你的，我一定会保护你的，我不会让他伤害你。你会不断的安慰他，你会给他安慰的确信，你不会只对他说一次安慰的话。而我们的神能为他的子民发热心的神，他不仅给我们平安的消息，他还给我们平安的确据，你的敌人那些伤害你的，他不会再来伤害你的，因为我已经将他们击败了。正是因为这样，神可以说这样的话，说你不要害怕，不要惧怕。我们所有人都有不害怕的经验，如果我们害怕的时候别人告诉你不要害怕，你会怎么想？我有恐高症，我要走过很高的地方，底下人拼命跟我说不要害怕，不要害怕，我还是害怕。但是神却不是这样，神在说不要害怕之前，我们已经看到他给我们平安，他给我们平安的确据，他拥抱我们。因为他做了这些事情，因为他已经做成了这些事情，他对我们说不要惧怕。神说不要惧怕是有分量的，我们可以不再惧怕，请注意，不是出于一种积极的心理学，而是因为神有真实的恩典。神绝不是口里说平安了，平安了却不行动，不， 神给出他的应许，神也要起来行动。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是在历史当中施行拯救的行动的神，他真实的恩典使我们可以不再害怕。所以我们看到神立刻回应他子民的祈求，除去他们的缺乏，给他们平安的确据，使他们在列国的面前不再受羞辱。然后我们再看21节到27节，神要重新的把喜乐带给他们，神要让他们再次经历与神同在的喜乐。蝗灾军队的威胁，神的审判不仅带走了他们可见的这些资产，也把他们的喜乐带走。我们上次讲过，就好像在新冠疫情当中一样，我们失去的不仅是我们的朋友健康，或者我们的经济来源，我们失去的不仅是金钱和物质，我们同时失去的还有我们从这些事物本身得到的喜乐，还记得吗？你看你周围的人，他们的喜乐从何而来？从他们的金钱，从他们的家庭，从他们的健康，从他们的运动，从他们的交际，从他们的娱乐。当拥有这些的时候，他们觉得自己有喜乐。可是当灾难来的时候，所有这些活动都消失了，所有这些物质都消失了，他们附着在这些事物当中的喜乐也随之消失了。但是同时告诉我们，这些喜乐并不是真正的长久的喜乐。如果我们把喜乐放在这些可以消失的事物上，我们一定会失望的。我们也经历过这种失望。所以有人告诉你，如果你要不难过，那你要学会不要带有盼望，因为你所盼望的事物一定会给你失望。但是现在神要重新的把真正的唯有从他而来的喜乐带给他们。在蝗灾当中，在神的审判当中，喜乐尽都消失的人，现在神要重新赐给他们喜乐。他们会重新享受从神而来的合一的秋雨，他们的作物要重新生长，重新生长，他们的产业要重新恢复。可是现在他们再次知道，虽然他们会因为自己的产业、自己的农作物饮酒而喜乐，但是他们的喜乐不再是放在这些事物本身的，他们不再把饮酒、他们自己的事业、他们的处境当作他们喜乐终极的来源。他们知道这些可以给他们喜乐，是因为这些是从神而来的。他们真正的认识到这一点，因为他们的喜乐曾全部的消失，现在他们真正的意识到这一点，就是如果他们可以得到喜乐，可从可见的事物、人际关系当中得到喜乐，是因为他是从耶和华神而来的。我们很多人希望从婚姻当中获得喜乐，很多人告诉你，你这是把婚姻当成偶像。如果婚姻成为我们喜乐终极的来源，它就会成为我们的捆绑和我们的噩梦。但是如果我们意识到婚姻原来指向的是更高更伟大的神，他的关系，那么我们就可以从神所赐的婚姻当中得到合一的喜乐和满足。而现在当神重新的恢复他百姓的产业，从前他们试图依靠美酒、试图依靠产业去获得快乐，而现在当他们重新领受神的恩典，得到这一切的时候，他们就去神那里去得到他们的喜乐。借着神恩典的更新，百姓学会去享受从神那里而来的喜乐。所以你注意到这节经文说，你必知道我是在以色列中间。百姓现在知道重要的 不仅是他们的产业恢复了，有秋雨，有作物的生长，而是他们在这些可见的事物当中，他们看见他们的神耶和华就在他们以色列神的子民中间，他们开始享受属灵同在，他们知道耶和华是他们的神，在他以外必无别神，我的百姓必永远不致羞愧。他知道在神以外我们的喜乐没有办法得到满足，而现在随着这可见一切的更新，神的百姓知道神已经在我们中间。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主日来到这里的时候，什么在激动你的心？是你觉得哦，我这周这个月的道德情况很好，我来这里我可能很喜悦跟神的见面，还是在这里的唱诗，这里的祷告，这里的读经能激动我的心吗？能给我带来什么喜乐吗？我当然希望这些可以带给你喜乐，但我也知道这些不一定能带给你喜乐，它是真正能带给我们喜乐的，是既然神选择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选择在这么一个简陋的地方跟我们同在。他跟我们在一起，他不因为我破碎了道德而拒绝我，他不因为我们蹩脚的歌声、有限的祷告而拒绝我。神的道提醒我们，他要与我们同在，他要我们经历与他的同在，因为我们跟他在一起就好得无比。还记得彼得在山上，他看见那个耶稣荣耀殿下，他就说一句傻话，说我们能不能出山受疼，然后我们就跟你待在这里。虽然说的是傻话，但是彼得的确道出了一个真理，就是与神与荣耀的神的同在，而且不是在他的荣耀当中不至于惧怕，不至于被击杀，而是可以享受与他的亲密，这是最大的满足，这是最大的喜乐。我想今天你在你的家庭当中，或者在你的友谊当中，你曾经经历过跟某人在一起的那种巨大的喜乐，对你们来说，在什么样的餐厅吃什么样的食物，听什么样的歌曲，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跟这个人在一起，而这一切都指向与神同在的喜乐。神要将真正的喜乐带回给他的子民。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神在当下的处境当中施恩怜悯他的百姓。我知道你正经历患难，在座没有一位是没有苦难的，或是你现在的生活相对平静。但我们在座没有一个人是说我们的生命当中没有苦难。苦难有一个真实的价值和目的，就是我们在当下的苦难当中可以真实的经历从神而来的安慰，从神而来的坚固，我们可以经历神同在的那个喜乐和盼望。如果你未曾经历过苦难，你也没有机会经历神他的拯救和医治。神在你当下，我们当下的处境当中施恩怜悯我们，但这不是最终的，这不是神最终的恩典。还记得我说吗？当下的恩典指向幕后更大更完全的恩典。请看28节到32节，当下所经历的一切的美好，不过是在幕后更大更完美的救恩的预尝。 当下你所经历的是要让你盼望幕后完全的恩典，以后谁有更大的为我们预备。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做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你可能很快的会回到使徒行传，因为这在使徒行传当中应验，但是为了要理解这段经文，也为了要理解这使徒行传发生的，你必须回到民数记第十一章还有十二章。如果你有空，你可以看民数记十一章和十二章，我简单的跟你说一下那里的内容。在那里是以色列人出埃及过旷野的一个经历，百姓没有吃到肉，他们就发怨言攻击摩西。摩西就向耶和华祈求说，哦，我一个人实在没有办法管理这上百万的百姓。耶和华就回应摩西说，这样，你从以色列长老当中招聚70个人，就是你知道做百姓的长老和官长的，到我这里来，领他们到会幕前，让他们跟你站在那里，我要在那里降临与你说话，我要把降在你身上的灵分给这70个长老，让他们可以治理我的百姓，免得你独自要治理。所以耶和华的灵就赐给长老70个人，他们能当耶和华灵赐下的时候有什么发生，他们就能够说从神而来的话，并且管理神的。所以你已经意识到在那时候是有这样的一个模式，以色列人没有办法直接听到神跟他们说话，他们必须通过一个中介，就是先知和祭司。从前他们只能通过摩西，而现在因为神的灵分给了70个长老，那些被耶和华神灵的感动的人就可以将神的话说给他的百姓听。所以当神的灵降下的时候，长老当时就受感说话，以后没有再说。那时有2个少年人在营里，也从圣灵受感说话。摩西的帮手约书亚就很愤慨说，哦，主啊，魔主摩西可以禁止他们。摩西说什么？他说，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他们吗？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摩西明白他和这70个长老所经历的从神的灵而来的恩赐没有得到完全，他祈求更加完全更加丰富的神赐下这些恩典，让神的子民都能得到神的灵浇灌，叫他们能够说从神而来的话，也明白神所说的话。如果神的灵完全的降下，会有什么发生？神的子民不再需要先知和祭司作为中介，他们可以直接听见神的话，他们也可以跟神畅通的说话。现在弟兄姐妹们，你以为直接听到神的话和畅通的跟神说话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吗？从来都不是，因为我们是与神隔绝的人。今天什么样的人可以得到这两大特权，就是听直接听见神的话与神畅通的说话？你们可以直接聆听神的话吗？当然我们正在聆听神的话，我们打开圣经，我们就可以读出来听见神的话。你们可以畅通的跟神说话吗？当然，因为所有人都可以祷告。但是当你在民数记看到的是，这不是神的子民所能经历的，那不是在那个时候有的。神的子民必须通过先知、祭司或者君王，他们才能够听到神的话。他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有一个中介在那里，只有当神更大更完全的临到的时候，所有神的百姓才能经历到跟神这样亲密的关系。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理解今天新约基督徒领受的是何等丰富的特权。 所以我们在这里读到的二十八节、二十九节是摩西祷告最终的应验，而这应验最终的实现是在耶稣基督升天赐下圣灵的时候，在那里你看到神的灵完全的浇灌在他子民身上。神说话不再是极少数个体的经历，而是所有神子民普遍的经历。神不再通过少数的个体来管理他的国度和百姓。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的教会没有一个特权的阶级，所有的人在神面前都是平等的。就算你在教会当中有牧师长老这样的圣职，他仍然不是一个高阶的一个阶层，这不是天主教的概念，他只是领受的权柄职分有所不同。但是牧师长老跟所有的信徒都是神家中的人，只是在神的家中他们有不同的职分和权柄，但是没有一个高阶的像天主教以为的那样的圣职。跟正教、新教我们的圣职的理解跟天主教是不一样的，因为神跟他所有的子民都说话，神的子民都可以跟神说话，因此你不需要通过神父事去向神悔改。你理解了吗？我们所有的人都可以在神面前悔改，我们的公道不是说我们透过一个人认罪的公道才能向神悔改，我们的公道是成为我们所有人在神面前的祷告。现在神要亲自做他自己的君王，神要亲自的掌管他的国度，引导他的每一个子民。神的灵的浇灌是普遍的，不论你是男人还是女人，年长的还是年少的，自由的还是做奴仆的，你看这些都是我们这个社会习惯建立的一种阶级的划分，对不对？但现在这一些不再成为阻隔，所有的人不论你的血统、社会地位、性别，都能领受从神而来的话，都有神的灵在你里面。你只有明白这点，当你读到新约五旬节圣灵降下的时候，你还能看到那画面的伟大。而也是在那里，当圣灵降下，你就立刻听到彼得第一次讲到，对不对？为什么彼得能够讲到？为什么彼得能够对当时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讲到？因为神的灵已经浇灌在他里面，他可以将神的话向众人说明，并且有一大堆人说方言。我这里不讨论方言，我在别的地方有讨论。因为神的子民都能够说出从神而来的话，从神而来的拯救，在耶稣基督里面，他的拯救，这就是那更大、更完全恩典的实现，借着圣灵的降下而实现。我必须提醒你，这圣灵的降下是借着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受死、复活、升天。所以彼得所讲到的重点都把我们引向耶稣，就是基督，他就是神的拯救。因此你必须意识到，各国各民说出的方言重点不在方言，而在他们要用各国各民都能明白的语言来告诉他们，耶稣就是基督，升天的耶稣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盼望，他是我们的拯救。因此众人听了彼得的讲到之后，心中十分的忧伤，他说我们可以怎么办？彼得就对他们说，你们要受洗归入耶稣。因为在耶稣基督里，你正与神同在。以色列人在他们可见的事物当中经历到神的同在，可是在这幕后当圣灵降下的时候，他们要经历的与神的同在是完全的，是没有任何分隔的。这就是神与你同在。神怎么与你同在？耶稣基督与你同在。你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 今天我们活着不是我们自己活，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从此以后，弟兄姐妹们，你知道吗？我们与神的关系不再是两个人亲密的坐在一起，而是我们在一起，我们与基督联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读圣经的时候想过这样的问题，我能不能成为像摩西、大卫、以赛亚这样的人？你有想过这样的问题吗？可是在新约我告诉你，你要成为不仅是像摩西、大卫、以赛亚这样的人，你要成为比他们更加有福分的人。你要成为一个耶稣基督住在你里面的人，你要成为一个神完完全全与你同在的人。而今天我们活在这世上，我们知道我们对神完全同在的领会还没有到登峰造极的地方，因为我们盼望他再来，把我们带进他荣耀的国度。在那时候，我们与三一神的同在再没有任何的阻隔，我们不再是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我们是与他面对面。今天当我们呼求耶稣基督名的时候，神临到我们中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凡求告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来到我们中间。让我们接着祷告。天父，你赐下丰盛的恩典，我知道我们常常不领略、不体会这样的恩典，因为我们不知道罪所给我们带来的隔阂，你的怒气是多么的大。但我谢谢你今天让我们仍然经历许多的痛苦、破碎，让我们体会耶稣基督救恩的甘甜，让我们可以明白，让我们可以真实的体会耶稣完全成为我们的公义和圣洁将是何等的喜乐，让我们越发的认识我们慈爱恩慈的救主，以至于知道我们如今在他里面，他在我们里面会给我们何等的满足和喜乐。天父，我求你的圣灵将这样的喜乐赐给我们，我求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心当中赐下这样的喜乐，特别是当我们要领受圣餐，当我们在圣餐当中可以来经历耶稣基督的灵在他的同在的时候，求你借着神的同在、基督的同在来兴起我们，借着基督的同在使我们的心充满喜乐和赞美。奉耶稣基督